所以我们知道，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往往都要做一个选择。我们可以选择说话的时候发脾气，可以选择说话的时候是温柔的。我们可以选择说话去刺人，我们可以选择说话去安慰、造就人。保罗他在以弗所书4章29节讲得很清楚，他说：“污秽的话一句都不可出口，凡事要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啊。那这个益处就是得恩典的意思。那换句话说，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里面啊，你的讲话基本上呢，就是神恩典的出口。”不要让人家得到恩典，或是得到恩宠。我在我们做基督徒40几年的生涯当中啊，我见到有一些的人啊，你跟他的讲话呢，你就领受到那个满满的恩典。他的恩典就是那种出自内心的真诚，他的说话得宜。啊，我们最近在查真言啊，一句话，好话啊，好像金苹果落在银网子里面啊，非常令人羡慕啊，非常令人心悦诚服。那我们一个基督徒，我们在学习说话，我们不是说我们会多么厉害，但我们。每一个人啊，依着你的家庭文化背景哈、啊，你从小受到的教育等等啊，所以你每个人的性格的塑造啊，每一个人环境都不一样。但是不管你长成什么样子，我们今天相信耶稣，接受耶稣了。那么相信耶稣、接受耶稣之后，你不要说神照我的本相来接纳我。那是刚开始的时候，你可以这样讲，你可以说上帝爱我，不管我是谁。但是，我们不是停在上帝接纳我，因为我相信他，他爱我，然后我就不改变。啊，弟兄姐妹，我觉得在有一些教会的教导里面哦，那这一种的教导呢，就是一个致命的错误。因为耶稣基督，他期待你改变的，他期待你改变的。他说：“你听了我的话，照去这去做的，你就好像你的房子建在一个坚固的磐石上。你若听了耶稣的话，不去做的，你就建造在沙土，风吹雨淋啊。”大水冲来就垮了，所以耶稣基督讲得很实在，你的信仰不是一个空洞的道理，它是一个实际上生活当中的实践。你的生活是不是显明出神的话、神的道？今天不管你是福音的。传统教会的还是灵恩的，有能力的发预言、医病赶鬼都很厉害啊！哎，不管是，只要你是教会，那么你对于生命的这种追求是不能够说，哎，我到了这地步就很好了，没有。我们跟随主是一生的跟随，一直到我们咽下最后一口气，那个时候才是盖棺论定。那同样的，我们今天还有许多人在努力呢。你说用挣扎也可以用这个字眼啊，说我，哎，我就是这个老脾气嘛，我就是改不了啊，怎么改都改不了。看耶稣基督的大能在哪里？耶稣基督要你钉死老我， 你肉体跟肉体的情欲要跟耶稣基督同定，死在十字架上，死啊死啊。罗马书、加拉太书都在讲，你跟我受洗就好像进入到水里面，我死了，哎，我又活了。但我们基督徒很多的时候，是我的老我活了，我的新人不见。但这个就是一个基督徒生命上面一个很大的这个缺失吧。那我们说，哎，我信主30年、40年、50年，我就觉得信主长久不是一个问题，也不是一个什么啊可以测量的度量。然后你信主20年、30年，哦，你应该什么功夫都有了哈。就像孔老夫子讲什么“30而立，40而不惑，50知天命，60而顺，70从心所欲不逾矩”，没有的啦。我们老旧的性情，我们可能到70、80岁还是一样。为什么？如果你没有经过定死老我的过程的话，你不愿意去改变，那你就永远不会变。不管你觉得你可以与否，但是人的这个本性，耶稣基督是对我们有要求的，使徒保罗也是对我们有要求的，使徒彼得也是对我们有要求的。事实上，所有新约的作者都是对我们有要求的，只是你愿不愿意去追求的问题。我们教导很多定啊、定死啊，对，很多疫病啊、赶鬼啊，但这些都是部分，我再说，一个人的老我，你的心思意念，特别是你魂层面的思想，是要被定死的。如果说是老我，是违反上帝的道的。但是影响你的相对应的邪灵，你是要用赶鬼的。所以这两方面呢，我们呢，教会，我们的火传学院呢，我都一直在教你们这两套。你的生命，老我要定十字架，把它定死。OK， 而且是靠着圣灵，不是靠着自己的。罗马书8章13节。OK， 靠着身体，致死身体的恶性，不然你就死了，你才会活。这圣灵的道。那另外呢，赶鬼也是靠圣灵的道。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立志生命上要更新变化，不管你是赶鬼，不管你是定死老我，都需要圣灵的帮助。而求主帮助我们，我今天也不知道为什么一开始就跟你们讲这些话。我想这也许是一个心里面的一个很深的一种感触。我们不管你现在在对于神的认知上有多么的有进展吧，有心得吧，生命的磨练，生命的长进，是每时每刻的。我们也不敢松懈、怠惰下来。我们今天查了很多箴言啊，懒惰的人，懒惰的人，有些时候，我会懒惰，糟糕，哇！当然，我也不是说那种要定罪自己。但是总是要有提醒，有些时候做牧师的责任就是不断的去讲你们不爱听的话，包括对我自己讲。但是这种唠叨啊，像个唠叨的爸爸，真麻烦，不讨人喜欢的。但有些时候也还是需要讲。那不管怎么说，我觉得在教会在团契生命非常重要。我盼望我们每个人讲话得体， 对，耶稣基督拯救我们，他除了要我们与神亲近之外，他要我们与人的关系要好。为什么？在耶稣的言行当中，保罗的教导，还有呢，你在诗篇箴言里面所看见的这一些事情。上帝对这个人际关系可是非常的重视的。你真正有新的生命是在哪里表现呢？就在你的生活当中。你在服侍上帝的这条路上，我可以100%的保证，你在服侍的道路上一定会跟人家起冲突的。Guarantee 保证，但是问题不是说，哎呀，主啊，你不要让我有这种毛病冲突哈、哦。耶稣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了，但你们放心哈，我已经胜了世界，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连耶稣都不保证，我们不会碰到患难困难的。所以弟兄姐妹，你的祷告方向呢、你千万不要说求你保守我无妄无灾啊，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你一定遭遇到困难，你一定会跟人家起冲突的。那生命就是在你起冲突之后，请问你怎么去解决？就上帝给你考试啊，他给你的功课是什么？他给你困难，让你考试考不好，考大学没大学念，名过孙山，他让你找工作找不到，他连你在学校被人家欺负，你跑到外面工作被人家欺压，你做了功劳被人家抢走。那上帝他允许这些事情，为什么？他要你学什么功课？他借着这些环境在磨练你啊。但我们有些人没有信心的，那我不要信上帝，我就离开了。我见过有人说，哇，上帝，你要求我十一奉献太多了。按照十一奉献的话，他一年要缴，那个时候在20几年前，他要缴一年要缴10几万美金的那种。他说我不信，他离开。这些都是试验。你的生命比这10几万美金还要重要。还是这10几万的美金比这一些都重要。我们今天敞开来讲，我们一定会碰到困难的。但是在你碰到困难的时候，你怎么去应付？不能讲应付了，你怎么去应对了？你怎么去解决？你跟人家冲突的时候，你骂人骂得很快，你损人损得很顺当，可是你后面有没有去道歉？你有没有去和好？是。我们当中有些人啊，可能就是在讲你啊，你这一生当中很少跟人家道歉，你从来都不认为那是你的错，都是别人的错。你想尽办法逃避责任，甚至会陷害人家，所以要小心了、你不要以为上帝不知道。我觉得基督徒有一个很致命的错误思想，你以为上帝赦免了你，你以后无论做什么他都会赦免你。那我这句话要讲小心一点，小心的讲啊，我的意思，因为如果你故意陷害人的话， 那你真的麻烦，因为上帝非常对这种事情是很严厉的，要明知故犯，害人害己。我们的生命跟以前我们不信主的时候，在这一方面是应该是不会犯的。因为我们做每一件事情，将来都要到耶稣面前交账。所以我今天很诚心又诚恳的告诉大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今天一开始就会跟大家讲这些事情。饶恕人是必须的，但更高一层的是请求人饶恕你，然后。你自己也要改变，不要高傲的认为神已经饶恕你了，因为你要做很多补偿的事情，要补偿到什么地步，你的良心不会责备你。那有些人良心好像被狗吃掉了一样啊，我们说笑话讲，但是啊。你摸扪心自问他，有些的时候，不要以为人家不知道，更不要以为上帝不知道。我再说，我知道有些的基督徒真的让上帝很伤心。所以，也不知道为什么跟大家讲这句话，也许是有感而发，不知道为什么。但我想，我这句话是对我们当中有一些人讲，很抱歉啊。如果说让你觉得很不舒服啊，那我的目的就达到了，因为那个就可能就是对你讲的，因为也很少人会这样直接跟你讲。今天我要奉耶稣基督啊，要来劝勉你，赶快改变，赶快到神面前悔改之外，你要改变你说话的方式，改变你对人的态度。不要以为人不知道，不要以为上帝不知道，神对我们基督徒都是有要求的，真的。这个是打从心里面的一段话，感谢主。好，我们先来祷告，用那个真香炉。我把那个这个把那个西卡的把那个的把西卡的把这个西卡的把那个的把那个西卡的把这个西卡的把那个的把的。上个来把那个的把那个的把那个的把那个西卡的把那个的把那个西卡的把那个的把那个西卡的把那个西卡的把那个西卡的。克拉玛里格玛里格，这个拉玛里格，这个拉玛里格，这个拉玛里格，这个拉玛里格，这个拉玛里格，这个拉玛里格，这个拉玛里格，这个拉玛里格，这个拉玛里格，这个拉玛里格，这个拉玛里格，这个拉玛里格，这个拉玛里格，这个拉玛里格，这个拉玛里格，这个拉玛里格，这个拉玛里格，耶稣，求你的圣灵运行，让带回我们读神的话语的时候，你让神的道进入到我们的里面更新，改变我们旧有的思想。谢谢主。你将智慧启示的灵浇灌下来，浇灌在我们每个人当中，让我们受伤的人重新站立起来。谢谢主，让我们恶意受让人受伤的也开始谦卑起来。谢谢耶稣，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好。我们请大家打开马可福音第八章哈。我们今天要讲一段有趣的圣经啊。我们第八章，我们从第11节啊，我们今天要很快的看到第21节啊。马可福音第八章啊，11节，法利赛人出来盘问耶稣，求他从天上显个神迹给他们看，想要试探他。耶稣心里深深的叹息说：“这世代求什么神迹呢？我实在的告诉你们，没有神迹给这世代看。”他就离开他们，又上船往海那边去了。 门徒忘了带饼，在船上面除了一个饼，没有别的食物。耶稣嘱咐他们说，你们要谨慎，防备法利赛人的教和西律的教。他们彼此议论说，这是因为我们没有饼吧。耶稣看出来，就说，你们为什么因为没有饼就议论呢？你们还不醒悟，还不明白吗？你们的心还是愚顽吗？你们有眼睛看不见吗？有耳朵听不见吗？也不记得吗？我拨开那五个饼分给5000人，你们收拾的零碎装满了多少篮子呢？他们说12个。又拨开那7个饼分给4000人，你们收拾的零碎装满了多少筐子呢？他们说7个。耶稣说，你们还是不明白吗？所以我们按照前面的来看了，耶稣刚刚行了4000人，用了7个饼喂饱4000人的大神迹啊。那我们说过，这个5000人吃饱了是犹太人，4000人吃饱是外邦人啊，因为那个地方是外邦人的地方啊。但是呢，耶稣吃完饭，他们吃完饭呢，耶稣就打发他们走了哈，走了走了走了，就上了船到大马努他，那是在一个犹太的境界，就是在靠近西岸哈，因为西岸那些加利利海的西岸啊，因为那边犹太人才会来找他嘛，犹太人不会去外邦人的地方，所以犹太人上来，哎呀，他马上法利赛人就来盘问耶稣了。那法利赛人就是一个就是所谓的分别出来的，他们认为他们是最懂律法、最遵循律法的，是最纯洁的、纯净的一派，非常自豪，非常自豪。他们来盘问耶稣，就用盘问这两个字。这边弟兄姐妹，我们做基督徒的要注意啊，你跟我如果去盘问人家的时候，通常盘问的意思就是我要挑你的毛病，你知道，盘问好了。我就对这个盘问就非常敏感，因为那个气压不太对劲，觉得这个人想要找砸。那耶稣显然也嗅出这种味道，你求他从天上显个神迹给他们看，想要试探他，那试探的意思给耶稣也看出来，我今天如果从天上显一个神迹，你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吗？他们不会站在说，哦，耶稣你好棒棒啊，哦，你真的就是弥赛亚，我信服你啊。对不起，我告诉你，他们会说，哎，好吧，再来第二个，第二个完了以后再来第三个，我告诉你没完没了。因为他们的目的是不是说我要证明你是从天上来的，我是要来挑你的毛病的，我是来找麻烦的，我不是真的要相信你什么了。我以前刚开始追求灵恩的时候，我第一次为人祷告，那个人神迹四好，马上有人听了就不高兴了，刘义人怎么可以这么厉害啊，你祷告就好了，好，来来来来来，下一个下一个，来来来来来，你前几天骨折，你给刘一人祷告一下，看看会不会好。我马上拒绝，因为我就想到这一段啊，因为他不是要相信神迹的人，他来是要找你麻烦的。你就算第二个好了，他会找第三个啊，第四个，你知道这个意思吗？所以我马上拒绝。也没完没了，也看他那个气势，就是我不吃你这一套，这个情况不对劲。那么他们想要试探耶稣， 比如耶稣，无论你做什么，我已经打定主意不信。那你显个神迹有什么用？啊，耶稣为什么后来说心里深深的叹息？那个心的原文是灵啊，灵里面很叹息。那当你灵里面很叹息的时候，就是耶稣知道他们在想什么，耶稣知道他们想要试探他，盘问试探。所以当有人在盘问试探你的时候，你不要傻傻的，你要学习，要看情况，看苗头不对，学耶稣。这世代为什么求神迹呢？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神迹给这世代看。耶稣干脆一口气拒绝了。但耶稣心里叹息，他叹息什么？所以如果说你从一个读圣经看异象的这个角度来看呢，耶稣才刚刚行了一个4000人的吃饱的神迹，就算他们那些远了法利赛人来盘问耶稣的，他就算他不知道。啊，你刚刚在那边行了4000人呢，吃饱的神迹啊，他也应该还记得前一阵子是5000人犹太人吃饱的那一次。OK，那他们要来说，来来，你从天上显个神迹，他们现在不叫耶稣在地上来再来个5000人了。OK，那天上来一个天上的，来，耶稣灵里叹息，因为你们根本不是在。不是要来相信我，所以耶稣说，在这个世代没有神迹给这个世代看，因为你前面已经5000人吃饱了，你听也听过了，见证人这么多，你不信就是不信。所以耶稣说，没有神迹给这个世代看，那这个世代啊，这个翻译上面，这个世代这个字啊，希腊字啊，可以翻译成民族。或者是国家，如果说你翻译是世代的话，那你就会说，哎，这个世代，我前一阵子不是才5000人吗？怎么现在这个世代就，难道我前面是假的？但是耶稣在这里讲说，不是给你们看的，你这个族看的哈，你们这个犹太民族啊，信的人会看。不信的人，你再怎么看都没看到，所以他心里深深叹息，心生叹息。这一些的人自以为是法利赛人，是分别出来的，是最纯洁的，是遵守律法的。所以这些的人呢，这是守旧派嘛。所以耶稣的出现。啊，耶稣的教导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威胁嘛，说让大家都去听他了，那不来听我们的。哦，你会显神迹，那再来几个吧。啊，我要从你行的神迹当中来挑你的毛病。所以耶稣知道他们的动机不良啊，所以深深叹了一口气。然后这个深深叹了一口气，叹什么气？叹说你们这群法利赛人。圣经这么熟，居然跟外邦人一样不认识我。所以，我们前面讲，耶稣基督走了很远的路到这个西顿去哈，就医好了那个被鬼附的女儿的一个迦南妇人哈。那个我们就知道哦，他本来就是一只狗啊，巴巴的往这个桌上掉下来的食物。后来有人找了一个耳聋舌结的外邦人，耶稣用指头探他，吐唾沫在这个人的舌尖上面，他就能够听得见，然后可以说完整好的话。那我们说，原来耶稣就是因为那个迦南妇人哈，就是这一个迦南妇人啊，开启了外邦福音之旅啊，以至于到最后就是4000人吃饱了。你看，给他们装的这个7筐子哈，这个7筐子的，就是代表迦南七族啊。我本来给儿女的饼啊，我现在开始给外邦人 次的。然后回到本地的时候，居然还有人在瞎着眼睛哦，没有看出他是弥赛亚的外邦人都接受了，就是有法利赛人自己不接受，因为他们的属灵上是瞎的，瞎的，没看清楚。那好。接下来，门徒也被耶稣骂。耶稣说：“你们还不明白吗？我们刚刚读了21节，其实耶稣就是说，你们怎么跟法利赛人一样是瞎了眼了、啊？你没看出来吗？你们到底有没有知道我是谁呀、啊？”其实，马可福音对我来讲，就是耶稣在介绍他是谁。结果他讲了老半天呢、啊，只有那个迦南妇人。他知道耶稣是主啊，所以你看到那个是主啊，就是孩子那个桌子下的狗都吃孩子桌上掉下来的饼。他说耶稣是我的主啊，你知道那个字吗？就深深打动了耶稣了。对，耶稣那个时候开始向外邦人大显神机呀、啊。回到自己的家乡地的这个地方呢，自己人不认识他，不但不认识他，还试探他、盘问他，所以难怪耶稣会叹气啊！啊，叹气他连门徒都不知道啊！他说：“哎，耶稣啊，耶稣说。”你们要谨慎防备法利赛人的教和西律的教。那法利赛人的教是什么？法利赛人的教就是根据路加福音12章第1节，同样的故事，路加那里讲得很清楚，法利赛人的教就是假冒伪善。所以假冒伪善，法利赛人的假冒伪善。他、啊、看起来好像很追求啊，他要来找耶稣啊，求神迹啊。耶稣灵里面叹息呀、啊，这些人放着正事不干，不去寻找真理，不去寻找真正的弥赛亚，专门在吃饭、洗手问题上挑毛病，专门在奇神机奇事。想要挑毛病啊！但是我行的这些神迹，你们居然都不去认真的看见。但没想到他的门徒也出现这个问题。他说：“你们要谨慎防备法利赛人的教和西律的教。”那么西律是啥？西律就是当时的西律王、分封王嘛，管这个加利利啊。那么西律分封王跟他有什么关系？有关系啊！西律的教就是他要控制、统治、掌权。那你说法利赛人是假冒伪善，是一种宗教的捆绑。那么西律的教就讲到我们人性，我要掌控。我要掌管，我要统治。我们在历世历代以来，我们看见人要追寻有钱有势嘛，你有钱财，有权势，那大家都要听你的话了。所以西律的教跟神的道，法利赛人其实都是一个冲突的。所以耶稣说：“哎，你们是我的门徒啊，要小心法利赛人的教跟西律的教。啊，对我们今天基督徒来讲，你千万不要去做假冒伪善的。对，我们今天才有机会跟一个牧师聊天啊，哎，讲到。”有一些的牧师发生一些事情， 全教会都知道，就是他有小三小四，哎，居然还站在那个位置，所以整个教会的风气都被带坏了。因为大家好像啊，牧师啊，还有一个长老啊，都是这样子啊，这匪夷所思啊。他想说，这样子的事情。居然还可以继续做长老，继续做传道人，我真的是开了眼界啊！我真的很讶异。所以他就说，教会里面的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啊，就那间教会啊，不是说所有其他教会啊。我就说，如果说像这种事情发生在我们教会的话，我们教会可能呢。都要披麻蒙灰悔改的，因为这种风气你不能够在教会增长，还得了？那记得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就把一个赶出去了。这个一律老鼠屎会破坏整锅粥啊！那保罗他就讲说，你不能让这个人哦留在教会里面，他会发酵的。他说：“我们应该像那个逾越节的无酵饼，所以你很难想象。对我们这个教，不要假冒伪善，也不要是那种强权压制人要统治你的那种教。我们的人际关系不应该有这两方面。但是他们就说：‘哎，是因为我们没带饼吧？’”耶稣就是，你们为什么因为没有饼而议论？耶稣他不是，他说18节，你们有眼睛看不见吗？有耳朵听不见也不记得吗？我拨开饼，OK，好，这边就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啊。你眼睛看见了还看不明白，耳朵听还听不明白的，所以耶稣就说，哎。我分开五饼分5000人，你们收拾零碎多少篮子？他说哦，12个，这显然他们都记得啊。那4000个人呢？几个零碎呢？装满多少筐子？哎，他们说7个。啊，耶稣说你们还不明白吗？但是到底耶稣说你们不明白什么？你可以分几个层次来看。但最重要是，他们不认识耶稣是弥赛亚，是整件事情只有那个迦南妇人说：“耶稣，你是我的主。”而且是他真正的相信。那么，我们这个可爱的门徒们哦，忘了带饼，亲眼见过5000人、4000人吃饱，耶稣只是拿了那些饼拨开祝福了。现在你们有一条饼，一个饼，那你们还担心什么呢？你们没有信心吗？这其实也是信心的问题。你们还不明白吗？我难道不能够同样的事情，我难道不能够喂饱你们吗？你难道不知道我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我今天跟你在一条船上吗？难道这种事情我会放弃你吗？我会让你们挨饿吗？你们眼睛看了我行那么多神迹，耳朵也听见了，也不明白吗？我是谁？我就是你们等的弥赛亚。你们明白没有？你们怎么跟法利赛人一样啊？你们怎么跟那个耳聋舌结的人一样啊？看是看得见，听不明白。哦，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耶稣也在开通他们的耳朵了。哎，用的方式大概就是说：哎，你记得12篮？哎，你记得7筐？你难道不知道我不是在讲你们饼的事情啊？ 我是在讲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跟西律。整个耶稣基督带他们周游了这个西顿，然后跑到迪加波利，啊，整个的行程算下来了，这句话最重要，防备法利赛人的教跟西律的教，不要成为一个不认识主耶稣的人，不要成为像他们瞎子一样，不认识耶稣，然后关心吃的而已，你没有关心属灵的问题，你这也是我们今天基督徒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往往就是在处理或是顾及到我们身体方面的需要，没有注意到属灵上面的需要。耶稣在提醒他的门徒，哎，你们跟着我，这是你们最大的祝福。你们还在愁烦吃的东西吗？你还是多注意属灵的食物吧。属灵的食物最棒的，那我们今天很少了。当时的门徒还可以跟着耶稣，我们今天跟不到。哎，你跟着耶稣走，那真的是太幸福了。有耶稣在，你什么问题都没有。就算是遇见困难、暴风雨，都没有问题。但是门徒还是不明白，他们跟法利赛人一样。不明白耶稣是谁，不愿意相信，不愿意承认。但是门徒也一样，他不认识，也蛮惨的。但是我们在这边想，耶稣要我们注意属灵的事情，不要把我们的眼光看到吃方面，吃可能是最不要去顾及的。所以我们在这边看到。如果说你要用读圣经看一下，你就会想到耶稣灵里面深深叹了一口气，然后在船上，在那个飘荡的海浪当中，耶稣说：“防备啊，西律、法利赛人的事，他们会损害你们，就是我们的生命。你要知道，你跟随的是耶稣。”跟随着耶稣，你就什么都不必去烦恼，包括吃什么、喝什么。好，我们做个祷告，其实是我们感恩，谢谢你，也让我们在这边看到，其实我们看到很多神迹，但我们有些时候心里面真的是很盲目，没有看到，那就是神迹。其实神一直是在我们生命当中不断的在光照我们，在我们现场感谢，找就好像在那个船上面，我们也在质疑耶稣，你这是什么意思？但主，我们实在太关注吃什么，主要我们不晓得，原来跟随主，我们就满足了。所以帮助我们不要做一个假冒伪善的人，主啊，你也帮助我们不要去做欺压别人的人。我们还是谦卑顺服的仆人。你祝福我们今天所讲的、所谈论的，愿我们的生命都被改变。谢谢耶稣，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